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纽约曼哈顿的法庭啊，最近可是不得了的忙碌啊，而且这个地方呢，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，因为这个地方正在审理美国的前总统，这个是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是闻所未闻。与此同时，联邦议员 Bob Menendez 贪污受贿案也在此审理。同时呢，昨天这儿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郭文贵，他的案子昨天在纽约曼哈顿的法庭是开庭审理。你知道郭文贵是谁吗？你喜欢郭文贵吗？你讨厌郭文贵吗？咱们今天就聊聊郭文贵。对于郭文贵的起诉一共是11项，最主要的就是诈欺，这个里面包括的是电汇诈欺、证券诈欺、银行诈欺以及洗钱，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。我刚才连珠炮似的问你喜不喜欢郭文贵，因为我认识喜欢郭文贵的人，我听他们他们赞扬，而且他们是郭文贵的粉丝。我也认识不喜欢郭文贵的人，我自己无感，因为郭文贵在 YouTube 上的讲的那些东西我一秒钟都没看过。我知道他存在，但是坦率讲本人不是太感兴趣对这类的话题。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就聊聊昨天的开庭这个事情，以及郭文贵他的前景如何。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他的财富，我看美国的主流的媒体每次在报道郭文贵的时候都说他们家6750万美元的那个公寓，从他们家公寓的阳台上站在那儿往下看，乃是纽约的中央公园呢、人们津津乐道的提他家里那个14万美元的钢琴，提他那两个36000美元的床垫，一个36000啊，两个是72000，提他那张31000美元的床，提他用350万美元给他儿子买的法拉利轿车，提他自己开的那个440万美元的伯加蒂这个豪华的轿车，提他的3700万美元的游艇，等等等等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财富，咱们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。现在联邦检察官说你这个里面至少有3亿美元是你骗你的粉丝们用在你自己的身上。首先他有没有欺骗咱不知道，咱们等着纽约法庭那12个陪审团员的裁决。昨天呢，很多的人都拒绝了，当法官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来留下来，昨天陪审员挑的不太顺，一半以上问到的人说不行，没时间，赔不起，这个案子可能时间要审的时间比较长，我家里困难等等，都是以这种个人理由都已经退出了。看吧，看看今天这情况是怎么样。这12个人呢，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是这儿有一人，他呢有自己的什么电视台啊，他成立有自己的媒体啊，他有自己的数码货币啊，他有自己的投资的公司啊，同时被提及的是川普的前顾问班农和一个对冲基金的一个经理叫 Kyle Bass， 但是班农和 Bass 没有被起诉，只有郭文贵被起诉。班农马上会进到监狱里去，但是班农进监狱不是跟郭文贵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，是他自己的财务诈欺的那个案子，所以这个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 Kyle Bass 他会出来作证。那么郭文贵是不是诈欺咱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坦率说有点像美国的一些教会的领袖，这些教会领袖有一些啊，尤其是在80年代90年代有一些大的领袖就因为贪污呢就被判刑了，他们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募款，在他的 教友当中募款，他们的募款的形式有很多，甚至他们这个募款形式和哎呀，我是为了啊开展我们的传教活动，啊，为了传教，我们要到比如说罗马尼亚去。那当然，我们要派义工啊什么，这个都要需要金钱，来来来捐钱。我们要到非洲去，解救那里面的贫困，要传递上帝的声音。哗，大家在那写支票，这些牧师呢就把他买豪宅啊。啊，还有买私人飞机的等等，就来用在自己的身上了。但是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？我不是说郭文贵真的贪污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等着法庭的裁决。我只是说，有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当这些牧师，甚至有的人在外面有这个婚外恋啊，什么这个男女关系这些啊等等，当他们垮台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你不记得了，大量的他们的信徒还支持他们。关键就是当时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们愿意他们贪污，他贪污，他买豪宅买私人飞机应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让全世界人看到相信主就能获得财富，这是光荣的事情。哎，这是一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郭文贵呢，他有成千上万个叫做铁粉，他这10亿美元哪来的呢？是这些人捐的。当然他在中国也做生意，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什么那个2008年奥运的时候北京的什么盘古大厦什么之类，他这个里边他是做这个发家，他是个有钱人。但是他来到美国以后，他大量的募款就是从他的粉丝那儿，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募款呢？叫做揭中共的疮疤。听说啊，他在他的节目当中，啊，一会儿说中共的这个高官怎么怎么样了，那个高官的啊，手里还据说还是挥舞着一些文件呢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他就通过这个方式，制造这样一个情况：第一，推翻中共；第二，我郭文贵受中共的迫害，你们要帮助我，我代你们发声。你们不是想推翻中共吗？来，我来。你们有什么文件？给我，我帮你们说，我来帮你们伸张正义。4年以前的6月4号，他和班农两个人面对面站在纽约的一条船上面，他们的背后就是自由女神像。在那条船上面，他声嘶力竭宣布成立新中国联盟，而且他用国语，他讲完以后，班农用英文讲，就宣布，他说从今天起，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。但是也是在他的船上，班农被联邦人员带走了，不是那一天啊，就之后，因为在逮捕班农的时候呢，是在郭文贵的船上的。那么当然，郭文贵现在他的全部财产暂时处在一种被没收的状态下，那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他有可能蹲20年监狱。这个里面有一个核心人物，他叫王艳平。王艳平是谁？等会儿咱们来看一下。
今日话题，
刚才讲了一下郭文贵的财富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呢，因为法官对他的裁决是不得保释，所以他那个36000的床垫啊，他是已经一年没睡了。他现在呢，在纽约一个冰冷的牢房里面已经生活了一年多了。同样关押在这个地方的还有著名的摇滚歌星 R. Kelly 啊，因为他有性攻击罪。这个 R. Kelly 这可不得了啊，那的生活比郭文贵豪华多了。对不起了，R. Kelly 可不就不是关一年喽，那10-20年这慢慢就关着吧。等等啊，这个地方还关着要犯，是在这个地方呢还关着那个一个叫做 Maxwell 这个女性啊，这位女的呢也是当年帮着那个在岛上啊，把那个未成年的少女提供给有钱人的那哥们儿，我老想不起他的名字来，因为帮着他，他现在也关在监狱里，这也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就此就终结了。那么郭文贵在这个审理之后会不会成为他们的议员，永久的至少20年关在这儿，这就不知道了。但是 还有另一个可能，就是川普如果当总统的话，会不会特赦他？这又是另一个问题，因为后来他进入到川普的阵营当中，他是川普的海国庄园的常客啊，所以这情况呢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回到王艳平啊，同时遭到起诉的和郭文斌、郭文贵一起呢是三个人，一个是郭文贵，一个是王艳平，一个叫于建明。于建明现在抓不到，跑了，所以现在呢有两个人关着。王艳平是郭文贵的首席助理，一个女性。她长时间来都是不认罪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开庭的前几个礼拜啊，我不知道他是跟律师商量了，还是经过周密的分析，他突然认罪了。大概我想是这样的啊，律师可能坐下来跟他认真的谈一谈，就是说，你要是不认罪呢，因为你这个罪行涉及的金额比较高，行为啊比较严重，这个如果你不认罪的话啊，被定罪是终身监禁，但是你认罪呢，最多十年，你自己考虑一下，而且对他的罚款是14亿美元，你就是倾家荡产了，没了你这个人，所以可能他经过周密的考虑呢，认罪了，他认了一个叫做串谋罪，这个对郭文贵极为不利，因为他认这个串谋罪是承认从2018年到2023年，他和郭文贵和于建明一起呢，通过他们一个媒体公司叫 GTV，G 大家知道就是郭啊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，喜马拉雅农场联盟，这都什么呀？然后喜马拉雅交易所，就是弄这个什么虚拟货币哈、啊，用这个诈欺的手段呢，骗了好几千人，拿到了这钱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有时候会注意别人不注意的事儿。我看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，说到郭文贵的时候，都是郭文贵。但是理论上讲，应该是文贵郭。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呢，在这个新闻人物呢，有的时候他会尊重习惯。你比如姚明，他不是明姚。如果您是一普通老百姓啊，您就只好是明姚了，或者是文贵郭了啊。他就是获得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特权。就是在媒体报道你的时候用你原来名字的这个顺序。那么现在是一个纠结是什么呢？这检察官呢对他的起诉里面有一项，就是不排除递解出境，把他送回中国去。哇，他回了中国就没了，这人他在中国有什么诈欺啊、强暴啊、无数的这个罪名的起诉。但是呢，检察官跟法官提了一个要求，说你请你不要跟陪审团员讲，他的惩罚之一是有可能递解出境，就是你做完你20年监狱还是多少年监狱，给你送回中国去，不要讲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说你讲了这个，会引起陪审团对他的同情。说哎呦，这人他本来是反共的，你把他这个送到共产党那儿，这不等于羊入虎口吗？所以不让提。但是法官会不会答应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哈。郭文贵的辩护就是一点，他你知道吗？他有500多个账户在银行。他有这些财富，他的所有的辩护一点就是说，我所有的这些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躲避共产党的对我的，不能说是追杀吧，啊，至少是对我的围剿，所以我才500多个账户，我才到不知道多少本护照，他有多少名字，10好几个名字啊，等等，这一切都是这个目的。而我的那些财富是我的粉丝们愿意捐给我们的，愿意捐给我的，这个里面在哪里？犯法了。